哎，我们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还给我们存留生命气息，主啊，这表示你还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主啊，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有机会，是为要给我们有做决定的可能性。主啊，我们愿你的话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人生知道做正确的决定。主啊，也帮助我们有智慧，能够把你的福音向更多的人去传讲。主啊，也帮助他们来做人生正确的决定，使我们不至于在永恒里边后悔。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整个学习的时间，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这个时候容易身体疲倦，主啊，也求你加添我们身心的力量。主啊，使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有最好的得着。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把以下时间交托你，求主加上祝福，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看箴言啊。上次呢，我们就把这个所罗门他的背景，他的三部曲啊。这个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介绍，那么这个箴言呢，今天我们就一卷一卷的来看啊，看今天我们先看第一卷，就是所罗门的中年曲啊，就是他的智慧曲啊，就是箴言。其实呢，所罗门一生写了3000多句箴言啊，箴言书里边收纳的他的这个箴言呢，就没有那么多。那么我们相信，有理由相信啊，这个因为这个从咱们这个大纲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边其实所罗门的箴言，只有三大段啊。第一个就是导论的这一段，然后呢就是第三大段啊，箴言它的第一集，然后呢就是它的箴言第二集。那么这里第四段和第六、第七段呢？明显不是所罗门写的啊，有这个雅古尔的箴言，还有这个利木以勒这个王啊，这是一个君王，这是什么王呢？不搞不清楚啊，有人说是以东王，有些人说是阿拉伯王啊，不知道是什么王啊，就是他箴言。那么所以这里边完全是所罗门的箴言呢，收集的并不是太多。那么明显这个还有后来这个西西家王啊，他收集的所罗门的箴言，因此从这些的这个经文的内容上来看啊，我们今天手里边所拿的这一本箴言，我看了一下这个希伯来原文的箴言啊，跟咱们手中的箴言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有可能啊，这些箴言的收录。是在以斯拉的年代啊，也就是说被掳回归的这些犹大人，他们从历史当中啊，这一些智慧的言语，把他们收集起来，最终呢，定为犹太人信仰的正点。那么我们的信心是这样的啊。这个其实箴言是不是所罗门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在这里掌管啊，神叫所罗门有智慧，就叫所罗门有智慧啊，神叫这个以斯拉有智慧，神就叫以斯拉有智慧啊，所以无论是写作的还是收集的，那么都是神的工作啊，这个是咱们的信心啊。就像新约啊，为什么这些经文是被收纳到这个圣经的正典里面啊？因为当时写的这些有权威的使徒们写的这个作品啊，远远不止这一些啊。就算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书信啊，最少也有4封，但是呢，圣经里边只收集了2封啊。那么为什么会收集这2封呢？那么我们相信，这是圣灵借着教会感动教会啊做的这个决定。那么神感动保罗写， 那么神感动教会来接纳啊，这两边都是神的工作。所以这个箴言呢也是这样啊，所以后人这些敬畏神的人，他们把这一些经文收纳啊，作为圣经的正典。那么这里边呢收纳了这个雅古尔的箴言啊，利木以勒，那么这些名字呢看起来都不大像是犹太人的名字啊，这很有可能是外邦人的名字。那么这表示什么呢？啊，表示神的工作啊不仅仅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啊，世人当中仍然有智慧啊，可收纳在圣经里边的智慧，对吧？神的工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局限啊，神常常他的作为呢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啊。就像我们人非常清楚的画一个就是神和人之间的界限。诶，但是圣经里边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引用过这句话啊，就是说圣经上说你们这些信神的人啊，你们也是神啊。所以这一些怎么去理解啊？所以神并不像我们理解的那么机械，所以神的智慧是遍布普世，所有人思想符合神的法则的啊，真理是一样的啊。比方说咱们在中国文化里边啊，有一位老丹啊，这位老子，那么他里边说的一些话符合真理，那他就是真理，对吧？这个可能孔孟啊他们想出来的一些东西符合真理的，它就是真理啊。不管这个是谁说的啊，只要它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就可以被神被圣灵认为啊这个就是真理。当然今天呢我们是把这个收纳到圣经里边的这些呢作为神绝对的认可的启示啊，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那么作为没有收纳到圣经里边的这些，我们把它作为参考啊。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圣经啊，这个包括箴言啊，这样的书信，这样的这个圣经的经文啊，我们看，因为当我们说这是所罗门的箴言，怎么后来又出来了雅古尔的箴言呢？啊，后来又出来了这个利木以勒的这个王的箴言呢？这怎么回事呢？啊，怎么还有这个西西家啊？西西家已经比所罗门晚了好几百年了，是吧？这个怎么还有他的箴言呢？啊，我们就知道，其实呢，圣经里边有很多。他是借着当时的资料，但是后人的收录啊，就像这个摩西五经最后写了摩西怎么去世的，那肯定那一段不是摩西写的啊，是不是摩西写的并不重要啊，后人的整理，他的整理和他的编辑，这都有圣灵的工作在其中啊，是我们今天读的人能够得到神确定的启示。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就是说神认可的啊，他口中所出的气啊。那么在这个今天咱们66卷圣经结束以后，那么这个就是神完美的启示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而且神的话语不可加添不可减少啊，作为我们后人啊来领受这个信息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终极的立约的权威。好，我们对于箴言呢，这个它的写作啊，我们大概有一点介绍，还有它的编辑啊，它成书的可能性的年代啊，就是很有可能是在两约之间的时候，这些回归的犹大人啊，他们写历代志，他们要重新恢复神子民的荣耀，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啊，神借着他的众仆人所启示出来的一些信息，那么经过整理编排啊，最后呢形成了我们今天手中的旧约全书啊。当然旧约全书的这个最后的正典的确认啊，其实和新约圣经是差不多的啊，这个也很奇怪的事情啊，不是奇怪的，是个奇妙的事吧啊。其实犹太人呢，他们有很多这个经典的文字啊，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呢，因为基督徒也写啊，新约圣经也在写啊，所以犹太人说我们不是基督徒啊，我们要保守我们信仰的纯正。他们为了有别于新约圣经的内容啊，使徒们写的这些内容，所以他们确定了他们犹太教的正典啊。这个犹太教的正典呢，跟咱们基督徒的圣经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啊，但是编排的次序稍微有一点不同。那么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谈啊。那么现在呢，咱们使用的这个就是传统教会上所认可的编排的方式。好，那么我们现在具体来看一下箴言啊。箴言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以色列王啊，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那么那么箴言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边呢，它叫 Mashal， 啊，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它的意思呢，就是隐喻啊，这个谚语、诗歌、格言、俗语等等的啊，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的智慧的格言吧。啊，甚至于是俗语啊，就是民间人们常常形成的这种大家都公认的啊一些的东西。所以这里边呢不仅仅是所罗门的啊，一些民间的俗语其实也有它的真理的一定的权威性。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具体看一下今天。那么首先呢，先来看看第一段啊，这个好，第一段呢就是箴言的背景，他的和他的导言。那么就是我相信这一段话呢，就是收录的人啊，这个收录箴言的这些人呢，他们留下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说明啊，就是为什么要收录这些的收集这些的箴言啊。所以呢他一开始就说了啊，说这个我们看箴言书啊，箴言第一章第一节哈，说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啊，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啊，然后使人处事领受智慧，公平公义啊，正直的训诲。下边说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啊得着智谋，然后使明白使人明白这个箴言和比喻，晓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所以在这一个六节的经文当中啊，下边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愚昧这个愚妄人 藐视智慧的训诲。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弟兄姊妹，大家想一想，箴言的写作啊，从我们这一段经文里边，大家说一说啊，你看了这一段经文，有看到它的背景啊，它这个导言，这个 introduction 啊，这个导言。那么箴言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写约翰遗书，啊，这个他清楚，啊，写作的目的啊。约翰这个人啊，他非常厉害啊，比方说他写约翰福音啊，他都清楚的把这个他写作的目的啊交代出来。你看，约翰福音的最后，他说啊，说。为这些事做见证的啊，并且记录这些事的，就是这个门徒啊，就是约翰自己说，我也知道他所做见证是真的啊。耶稣所行的事情，有许多，若是都写出来呢，我想，所写的就是连天下都容不下了，啊。那么他就是要记录耶稣的生平啊，有选择的，他作为第一人称啊，这个使徒，这个亲自亲眼看见的。啊，这个，那么到了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啊，他就说，但记这些事，使你们信奉，这个就是约翰一书五章第十三节啊，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教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他都把这个写作的目的直接表达出来哈。那么箴言这里边呢，你看这里边没有说叫我们知道有永生啊什么什么啊，而是让我们有智慧，知道这个仁义啊、公平正直的训诲，使人灵明啊，使人有知识和谋略啊，增长学问有见识，然后呢能够明白箴言、比喻、言辞和谜语。人这种生命啊，非常的微妙，是吧？人讲话也是非常的微妙啊，尤其咱们中国人啊，这个讲话的时候呢，咱们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叫做言外之意。啊，言外之意，这个话你不知道啊，这个其实他是在说这个啊，所以人讲的话呢是，思想啊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人愚昧，啊，这个内心里边就是不明白这些事儿呢，那就很愚昧了，啊，所以在这个圣经里边呢，就把这个智慧人。在这个箴言里边啊，就是和愚昧人常常做对比啊，这个智慧人和愚昧人常常做对比。那么在圣经呢，它就不仅仅是人的智慧了，在这里边就非常重要的给我们启示了这个智慧源头的问题啊，所以箴言书也就是说圣经里边所讲的智慧。它不仅仅是人的思想、人的理智啊，这个所探讨出来的东西。这里边呢，就是人跟造物的主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七节这里就说了啊，说敬畏耶和华才是知识的开端啊，这个愚妄人是藐视。智慧和训诲的。那么到了第九章啊，就是前边这个总论这个智慧的这一大段里边啊，到了最后 第九章第十节呢，又说，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啊，便是聪明。所以在这里呢，圣经首先啊，就把智慧的源头，那么人是有思想功能的，这个思想功能啊，它是一个就好像一台电脑啊，人是这个一个很工作速度非常快的一台电脑，可是电脑不等于你有一台电脑啊，不等于它就是能够工作了。那么这个电脑要工作，它需要有外来输入的信息啊，它才能够去处理一些的这个信息啊，它来处理这些信息。所以这些信息呢，当然都是造电脑的人、使用电脑的人，按照电脑可能的接受的这种信息呢，给它输入，然后用电脑的这个处理能力呢，来处理这些信息。那么人也是一样啊，人被造他有聪明，他会思想，但是他必须有思想的素材，他必有思想的内容，他必有思想的指导，知道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要靠他，也是我们人类啊，跟造物的主之间的关系。那么靠着这个，你敬畏他啊？为什么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呢？对吧？就是我们要尊重神啊，要顺服神，要知道自己的有限性啊，要从神造物的主那里不断的敞开自己，不断的去领受。所以新约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就是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中心思想实际上它就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啊，你有一个宝贝，那就是说主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开的又新又活的路。那么这条路呢，不但我们能走，而且能够走到神面前，凭的是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啊，凭着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这个主的面前，来到至圣所那里。那么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那么这个呢，就是基督徒得能力得智慧啊，当然这个是在得生命的基础上啊，得爱的浇灌，这个就是我们的泉源啊。所以智慧呢，这个箴言里边啊，就告诉我们，这个首先告诉我们啊，这个智慧它的泉源啊，要以敬畏的心来敬畏上帝。那么当今的人呢，越来越愚蠢啊，虽然科学越来越进步，科学的进步呢，是我们对于神创造的这个环境所命定的法则知识的积累啊，这些知识并不是我们当今的人一代人发明的发现的啊，而是这么多年慢慢慢慢的积累到今天啊。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智能工具，那么我们对于一些分析的能力就更加强了。但是这些知识对我们来说啊，到底是一个帮助还是一个毁坏，这个看我们怎么使用这些知识。另外呢，我们往往这些知识呢了解的是一知半解啊，我们只知道了它的一部分的信息，而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不平衡啊，我们不明白。那么结果呢，这些知识给我们带来的并不都是好的东西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啊，这个知道其实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真正智慧和知识的开端。也就是说，我们不敬畏耶和华，就算你是读了很多书啊，那是我们学了很多资讯啊，学了很多掌握了很多这个所谓的知识吧啊，但它对我们并不一定起到好的作用。那么第八节这里啊， 这个第二个大段落的第一节呢，就是说，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那么这里边出现了父亲和母亲哈，那么这里边呢就一语双关啊，一方面呢我们要听从我们肉身父母的，那么更重要的我们要听从天上的啊。那么父母他对我们的训诲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他给我们的法则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当今的人类啊，非常看重学校的教育，那么却非常压制家长对孩子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剥夺家长对孩子教育的可能性，这个是世界末了的时候撒旦魔鬼的诡计之一啊。他们拜撒旦教的人啊，包括这些这个听说他们这些什么光明会啊、攻击会这些啊，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去开会，他们就讨论这些事情。其中一个议题之一就是这些撒旦之子啊，他们就是尽最大的努力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切断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力。是不是咱们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就说，哎呀，父母不要把自己未完成的这个梦想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啊，这个怎么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把孩子大部分的时间都扔在学校里，啊，要由这个世界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但是学校给孩子教导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技能，是一些资讯啊，是一些知识，但是学校不能带给孩子爱，学校不能带给孩子充足的、足够的啊，做人这方面的训练啊。那么这个是要由父母，这是上帝所赐给父母的这个使命啊，由他来完成的，所以父母他是有经验的，他是有经验，他是成熟的，他从他经验里边讲话。那么另外呢，就是父母是有爱心的，他是真正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往好处发展的，对吧？当然在这里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啊，如果父母他没有认识耶和华，他自己是愚妄人的话，他当然对孩子的教育就会有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怎么样来养育自己的孩子，教育自己的孩子呢？那么首先自己先要被教育，首先自己先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从神那里领受智慧啊，接受操练，然后我们自己的生命逐渐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了。所以呢，第八节这里说啊，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因为他是爱你的，因为他比你成熟，因为他是人生有经验的，那么最好，因为他又是敬畏上帝的啊，所以这样呢，就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他们是绝对不会对你有恶意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智慧。但是现在的社会呢，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啊，来破坏这个，特别是今天所谓的电子时代啊，这个 E 时代。那么老人家呢，手机不会用，电脑不会用，常常要帮叫孩子来帮助，因此孩子就产生一个概念啊，就是说老人落伍了啊，他们什么都不会，说你哎呀，你这跟不懂，你老头你懂什么？所以现在社会进步了，你那套东西不行了啊，其实这都上了撒旦魔鬼的当。啊，所以会用电脑不等于一个人有智慧，啊，会用手机不等于一个人的道德品格高尚，啊，知道怎么做人，知道怎么有智慧，这完全是两回事，啊，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咱们心中啊要非常明白这个。然后说第九节啊，说，因为这样呢，就做你头上的华冠，啊，你项上的金链，啊，也就是说， 你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人了，啊。那么从第十节呢，在这个总论的开头的一段啊，从负面的角度上来讲，啊，第十节总的来说啊，一开始啊就说你千万不能走错路。所以这个诗篇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篇也是这样说啊，所以他一开头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啊，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那么第这个箴言的一开头呢，也是这样说啊：恶人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啊，所以恶人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啊，所以咱们一块儿去，这个办坏事儿，啊，这个小的时候，有些时候啊，就是觉得这很酷啊，不愿意听父母的，愿意跟这些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啊，觉得很爽。啊，所以在这里一开始呢，就是说，啊，不可以这样啊，跟那些人去的，啊，要听话啊。然后第十九节就说，凡贪爱钱财的啊，行，所行之路啊，都是如此。怎么呢？就是这些人埋伏啊，这个是为流自己的血，蹲伏是为害自己的命啊。这些贪恋之心啊，要夺去得财之人的命。啊，所以这里边这个贪恋啊，它不一定单单是钱财，啊，有一些时候它是，所谓的这个人就是想放纵自己一把，啊，小孩反叛的时候常常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孩子要听话，啊，孩子要顺服，啊，父母管教你是有对他有益处的，啊，所以这些呢，这个是当然，这个都是在早在。两三千年以前啊，人们留下来的智慧，那么对今天呢，我相信仍然是真理，是永恒的啊。那么第二十节我们看啊，这里呢智慧就拟人化了啊，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市门啊，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啊，正像大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当然他是预言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的那一种无奈，就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么在这里说，智慧人喜爱愚昧，啊，亵慢人喜欢亵慢，啊，然后愚顽人恨恶知识。所以有些人就说，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不是所有的真理人都喜欢的。相反的，今天啊，我们要责备一个人，告诉他你这样做不道德，你这样做不好，怎么回事啊？那么这要付很大的代价，甚至于可能是很危险啊，这个恶人不但这个愚昧人啊，他不但不被你教训，翻过头来他攻击你啊。所以第二十三节说啊，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向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这个智慧以第一人称来拟人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它不仅仅是拟人化的，因为神就是智慧的本体。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啊，我就是真理。所以这一切的我们今天的不管是做人的道德的啊，良心的正义公义的这些东西，还是我们知道一加一等于二啊，这些这个物理学数学化学啊，这些生物学啊等等这些的所有的原理，那么这一切都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因为他是创造 万物的主，所以他是知识、智慧和知识的本体。当今我们从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啊，真正有知识的地方往往都是敬畏上帝、信主耶稣基督的地方啊，所以当今的科学是发展到在这个有这个信主耶稣的地方的这个文化当中产生出来。那么像咱们中国啊，所以这个你看咱们中学大学啊学的这些理论，有多少理论是以张氏定理、李氏定理啊、王氏定理啊、赵氏定理，不多啊，基本上学牛基米德定律啊，这些名字呢我们听起来怎么还有人姓阿啊，那个又牛又钝的人，他凭什么这个脑子脖子上长个牛头的人啊，他怎么能发现这个科学道理呢啊，非常遗憾啊，就是人家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所以像咱们中国人甚至像日本啊这种非常聪明，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要留学要跟人家学啊，所以我们很难产生我们的创新的思维，对吧？这个根源从圣经里边就告诉我们了。那么当然圣经里边也说啊，说这个你要专心啊，我们看第三章啊第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的事情上要认定他，然后说他必指引你的道路啊，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个然后说呢，你们来寻求啊，智慧呢他就会被你找到啊，你要找到他，要保守他啊，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那么样的重要啊，那么样的宝贝，来宝贝他。那这个经文啊比较多，我们不能一一的把它都弹出来啊。那么到了这个第一个大段的将近结束的后半段啊，除了前边讲到的这一些啊各种各样的智慧的总论啊，这些箴言之外呢，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啊，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的依据啊，科学的依据。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啊第一节，说智慧岂不呼叫啊，这个聪明岂不发声啊，这里的智慧呢就是指的睿智啊，这个人内心里边的精明。那么聪明呢是指的人的理解力啊，他的处理的这个信息的技能啊，就聪明啊，人里面的。然后就是其实这是排比句了，都是指的人里边有聪明智慧啊，这个就。但这里边的聪明智慧呢不是指的我们人的啊，而是神那里的啊，这个以第一人称出现了啊，然后这里不是第三人称上说他逆人似的啊，他在道旁的高处的顶上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啊，然后他大声说了啊，众人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出声音啊，说愚昧人呐，你们要会悟灵明啊，这个愚蒙人啊，然后愚昧人呐，你们要当这个心里，你们当心里明白啊，这个然后你们要听啊，因为我要说极美的话，我要张开啊论张开口论政治的事啊，等等等等的。第十七节啊，就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就必寻见。这个就是对于求知欲望 啊，就是你寻找知识，你寻找智慧，神应许我们，你爱我，我就爱你，啊，也就是爱知识的人，知识也爱我们啊。这个你切切的寻求智慧，神说你就得着智慧，啊，所以我们今天真是要寻求智慧啊。这个从第二十二节八章第二十二节开始了。啊，这里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那么这个我是指的谁呢？啊，当然这个是以第一人称说了我啊，那个时候就有了。那么这个我当然指的就是智慧和聪明。那么当我们读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啊，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我们能想到哪一段经文呢？那我们就想到啊，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头啊，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那么在希伯来书那里呢，又说啊，他借着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啊，这个我们外在的这个大物质的环境，那它的产生是以神的智慧的言语和他全能的命令啊，有能力的命令使之产生和运作的，这就是科学的基础。所以犹太人的科学家很多特别多，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他们是有依据的。咱们基督徒也是很多很多的科学家他们研究科学是有依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有智慧的，神命定的是有法则的，这些法则是我们可以认识的。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去管理的啊。所以这一段经文非常的美啊，我们来看啊。然后从亘古，从太初，从未有世界以先，我已被立。这个我是谁呢？就是创造天地万物所使用的智慧已经被神肯定了。那么这个我实际上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特质里边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内容，对吧？所以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我们就想到神说你是我的子啊，我今生你啊。这个世界上在创世纪里边首先出现的第一个物质，有人说是光，其实不是，是水啊。所以创造天，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个那时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神的灵运行在什么水面上啊，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水是圣经里边出现的第一样物质。所以在这里就说在没有深渊啊，也就是说渊面黑暗啊，这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之前的时候啊，我已经出生了。这个什么出生呢？就是智慧已经不是到那个时候才产生，而是在那个时候被立定啊，被确认。然后这个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以先，我已出生啊。这个大山小山就是指的这个神创造到第三天的时候，让旱地从水里边露出来啊，然后就形成了地。然后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世上的土质我已出生。所以你看，早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啊，神的子民对于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啊，这个天然的环境，它的本质就有了如此深刻的认识啊。所以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也就是说神立的这个天啊，这个诸天 啊，包括宇宙，包括我们的大气层，啊，我们的大气层，这个一层一层的啊，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层，啊，每一层都非常的重要啊。咱们澳洲这个臭氧层破坏一个大洞啊，结果就糟糕了啊。我们原来不知道太阳照在地上啊，中间还要经过这么多的，保护处理啊，我们才能安全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啊。所以这个。这个大山未曾出现啊，小山未曾出现，这个智慧已经在那里了。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啊，并世上的土质，神已经在那里了。然后他立高天的时候啊，智慧聪明神啊，这智慧聪明他的道都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啊，也就是这个神实际上说神用海沙啊，为海划定界限啊，我每次到海边去的时候呢，我就非常非常的敬畏了。就像这个耶利米书所说的啊，他说我为海水划定界限，使他不允过我的命令，你们怎么不惧怕呢？不怕我呢？啊，有时候我听想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再去观察的时候，有些时候你走到海边啊，你看那个海边的浪啊，就哗啦哗啦的啊，在这个海滩上，这么大的一个大海啊，这么高速旋转啊，悬在空中，上边有风啊，下边有这个浪的涌啊，可是呢，这个海浪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钓过鱼啊？如果你钓鱼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海潮啊，它的潮汐。现在咱们科学上对潮汐的观察可以到公分啊，这个十毫米。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钓鱼的时候，你看它海潮是几公分，真的就那么准啊！一块石头，你看它差几公分的时候，它就露不出来。哎，几公分以下，这块石头就露出来了，你就可以我那时候我是喜欢岩钓啊，站在岩石上，那么你就可以走到这块岩石上去钓鱼。所以人，你看这么大的海啊，咱们一碗水能够端平已经很不容易了，是吧？这么少的水，你走一段路，你叫它不洒出来也很困难了，是吧？这么大一个海，在人看来这个海是没有规则的，而且里边下边这个汹涌澎湃的啊，可是它的表面是这么样的稳定，真是不得了啊！所以，他为渊面的周围啊画出圆圈。上是穹苍坚硬，下是渊源稳固，啊，这个穹苍怎么会坚硬呢？啊，这个渊源怎么能稳固呢？啊，我们想一想啊，然后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然后立定大地的根基。现代科学一般的认为啊，这个地心里边是液体的啊，流体的是软的啊，因为透过这个火山爆发啊，喷发出来这个高温度的岩浆啊，那么我们再根据这个磁的现象啊，我们认为里边大概是融化的铁啊，在这个地心的这个里面，所以神在一个柔软的这个地心的表壳啊，好像一个鸡蛋一样，很薄一层的外边一层壳，里边都是软的，啊，然后呢，它高速的运转，啊，自转，然后再公转，但是这个世界呢，居然是这么稳定啊！有的地方火山爆发，有的地方这个产生地震，这个地震呢，通常都是几秒钟，啊，论秒钟计算的。如果这个地震长长的动，啊，我们怎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盖的楼还能盖吗？啊，我们的公路还能修吗？啊，人还能生存吗？但是不，这个世界稳定到一个地步，有些地方上千年都不会动一下，啊，所以神立定大地的根基。当然，现代科学在慢慢慢慢的，人们认识上帝是怎么使大地稳定的。啊，有些人说哈，我们明白了，所以呢，这不是上帝造的，这个逻辑是错的，啊，就像我们吃了一顿饭，我们这看着妈妈炒了一碟菜， 哦，我们终于学会了，我们也会炒这些菜了。我们就得出结论说，我们知道这个菜是怎么炒的了，因此呢，我们这个菜就不是妈妈炒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结论的错误啊。有些人甚至于说，上帝只存在在，科学还没达到的那一部分的角落里边。其实，科学是认识了上帝的创造，啊，用神给人管理的才能，认识了上帝的创造，了解了上帝的这个所命定的法则，啊，那么当我们这个就像这个一个机械师啊，他拆了一部汽车啊，他明白了这个汽车原来是这么样的工作原理，但是他不能说我明白了这个汽车的工作原理以后，我们就说这个车不是设计的，不是制造的，对吧？所以这个推理上、逻辑上是一个完全说不通的逻辑。啊，相反的，一个如果是一部很好的运作的汽车啊，这个机械师越研究这个车，就会越对设计和制造的人啊感到赞赏才对。所以我想，越是我们了解科学，越是了解医学啊，了解生物学，我们越应该敬畏上帝，爱上帝啊。这个在所造之物里边，我们看见两样东西，一个是神的永能，啊，他所命定的这一切的法则是如此的，稳定啊。看到神的永能，同时呢，也看到神性，神性啊，神的智慧，更重要的看到神的慈爱，啊，因为我们看到外边有花，啊，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花，啊，外边有香味儿。我们的鼻子能闻见香味儿，啊，蓝天白云有颜色，我们的眼睛能感受到颜色，是吧？这个人有思想，结果我们就语言的能力能够沟通。哎呀，这些东西大家想没想，这难道都是偶然形成的，或者说是能够训练出来的？啊，人多么想训练一个狗说话，可是它永远不能说话，因为它设计的就不能说话。所以劳动创造人纯粹是一个谎言，劳动可以开发神给人的这个恩赐的智力能力，啊，就好像一台电脑，你往那多输入软件啊，常常用它，这个里边有很多的功能慢慢就被开发出来了，对吧？但是电脑不能当飞机用，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飞机，因为它硬体上它设计上它就不能做飞机的用法，你再怎么用电脑只能把它用坏了，它永远不能用成飞机，啊，所以当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是我们对于当今科学啊，对于天然环境的这个认知啊，它的基础。第三十节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啊，这个公师，阿穆文这个字呢是匠人，啊，在匠人，也就是说，他这个智慧啊，在那里做指导工作，啊，也就是说，神的创造一切都是依据这个神的智慧使之产生的，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当今研究科学的这个圣经基础，那就是说，这个神做这些事不是乱来的，啊，而是在没有世界万物以前，神预先制定了这个这些的计划啊。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老子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在这我们就想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这个道产生了一，一产生了二，二产生了三，啊，三产生了万物。啊，这个道呢，它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有，一个是无，啊，这两个呢都名为道，啊，道有两个名，一个是有，一个是无。 那么有就是我们看得见的物质，无就是它背后的那个看不见的本体。啊，有是从无产生出来的，无产生了有。啊，也就是说看不见的灵，看不见的智慧发出命令以后啊，才产生了这个有啊，产生了看见了。那么这个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啊，有这个一啊，有这个二，然后有三。那么这个一二三是什么呢？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啊，这里边首先啊，神用智慧，然后神产生计划，然后神产生这个好像原料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再把它产生出一个和谐拥有的万物啊。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步骤的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啊。所以不知道老子他怎么想到的这些问题，但是从圣经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当时神用智慧，用他的智慧的大能的言语啊，发出命令，使这些东西呢是一步一步的产生的啊，用了六天的时间啊产生出来。所以啊，那时这个我就是智慧，在神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啊，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爱住在世人中间。那么也就是说，智慧的灵愿意与人同在，使人得着啊。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在这里啊，这个把这个神在创造的时候啊使用的这个智慧的法则，这些呢我们作为认识神啊，了解神的创造，就是今天咱们所说的科学，在圣经里边一个非常有力的依据。那么到了第十章呢啊，我们就看到第十章第一节啊，就说了这是所罗门的箴言啊，这个下边就是智慧之子怎么怎么样啊，不义之财怎么怎么样，整个啊就是一句一句一句一句的，就这个以格言式的啊就出现了。这个就是第三个大段落啊，这里边呢每一句话啊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啊。所以呢这个箴言这卷书呢是值得我们平常没事灵修的时候啊，或者说默想的时候，它里边内容太丰富了啊，一共就900多节的经文，将近1000节啊，我们要把它完全能掌握，真是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啊。但是不要紧，一步一步的来啊，一点一点的记忆啊，求神帮助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里边东西。那么这里边呢，虽然不是说我们这个这里边使我们能够有永生啊，但是我们在世上怎么做人啊，神的心意在世界上怎么回事啊，我们作为一个和神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怎么样把神的心意活出来，律法是一个方面啊，但是呢箴言啊，智慧，那么这个智慧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是要做人的智慧，是的，因为神创造了我们就是要叫我们做人嘛啊。那么中间呢当然这个有很多了啊，这个智慧三十则，然后呢这个所罗门的第二集啊，然后雅古尔的智慧啊，因为内容太多了啊，我们不能把它全部读出来。那么最后呢以这个一个贤德的妇人啊，贤德的妇人作为整卷箴言的结束。那么圣经为什么啊这个以这个贤德的妇人作为箴言的结束呢？我们知道创世纪里边啊，就是因为女人出了问题了啊， 所以呢，人类犯罪啊，是从女人失去智慧，失去对神的信，而这个使罪恶进入世界的。所以这个智慧到了最后呢，就是要教训啊，指导已经为人之妻的人啊，这个玄德的妇人，她要有什么样的品格啊？这个那么这样的品格怎么样去建立呢？啊，这个她丈夫啊怎么样？她的孩子怎么样啊？她的家庭管理怎么样？有一个贤德的妻子啊，是何等的美好。这是人类蒙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啊，那就是家庭中心的这个女人啊。所以这个女人在家里，丈夫出去工作，依靠她在家里管理家，是吧？孩子长大，她在家里孝敬父母，她去处理啊家里的经济问题，所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丈夫是家庭的领导者，而妻子呢却是家庭里边的核心。所以有一个贤德的妇人女人啊，这个是我们作为人类啊，以家庭为单位，这个家庭这个细胞能够健康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哎呀，一个小时实在是太难啊把它讲了，但是呢我们就这样吧。把开头把结尾啊，这个中间大概介绍一下就好了。那么我们关键的问题呢，就是概览啊，对这个经文呢有个大概的认识。然后呢具体的内容弟兄姊妹要回去自己好好下功夫。好，今天呢我们的箴言就先在这里这样介绍给弟兄姊妹。那么下一次回来呢，我们就进入所罗门老年啊，他已经做过耶路撒冷的王了，大卫的儿子。这里没说所罗门啊，这个就说大卫的儿子。当然大卫的儿子里边做过耶路撒冷王的那只有所罗门了啊，所以他的传道书，这个传道者啊，这个在原文里边的意思呢是教师，或者说是一个演讲者啊，演说者。所以这个传道书跟咱们今天的传道人啊，不是一个传道的概念。那么他跟我们要传讲这位老师啊，要说什么呢？啊，我们下一次一同来看传道书。好，我们为今天的信息呢做一个回应的。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哪一位有感动？今天晚上啊，为箴言，我们今天所学的，做一个回应或者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呢？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姊妹，哪一位肢体有这样的感动？
那我插一句，张牧师听得见吗？
哎，听得见。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这个犹太人呢，他我算了，我有个统计啊，就是他在全世界占全世界人口的 0.2%， 但自从诺贝尔奖获利以后了，创立以后，大概有770人得奖，他占他有154个人啊，这到2000年开始算啊，公元2000年，他获奖占他有154人获奖，占 20%， 犹太人在美国占美国人口的大约 2%，但他诺贝尔得奖主占 31%， 啊，占 31%， 就是说他就是说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以前呢我们去过圣地的，大家詹姆斯你讲，就是说当这个西罗文化占主流的时候呢，他们不能同化犹太文化，就是马加比就起义了嘛，啊，当时这个两月时间，安提阿古四世以皮菲尼，他就是说犹太教非法，把书也烧了，然后呢在这个要把犹太的这个把希腊文化要征服犹太文化啊，然后那个玷污了污秽了圣殿啊，因为有希腊的他这个文化呢，他有12个上帝，宙斯最大啊，他因为他最发达，但是犹太人是这个坚决的要 要起义了，就马加比起义。那后来保罗，你看看他到传教以后呢，整个这个基督教就征服了西罗世界。那后来他出了很多科学家，所以这个他们接受了基督教啊，就是这个欧洲接受了基督教。你看当时这个希腊这个国家，它有很多超辉煌的文化，你比如说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啊。这个还有这个喜剧家阿里斯多芬、悲剧家埃斯库罗斯，还有科学家像欧几里德、阿基米德，还有毕达哥拉斯之前的啊，这些那他特别辉煌。那确实，你像欧几米德的这个几何原本呢，到1583年利玛窦才带到中国来，由徐光启和他合译了，那中国才开始近代的科学，就1583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圣神的话语对于他们的影响特别大。啊，我就这个分享一下啊。
感谢主。好，王彤弟兄有没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是，好，感谢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今天借着你的仆人啊，张丹礼牧师跟我们来讲解和分享啊，你的宝贵话语真言。我们看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说真是强于金银。啊，敬畏耶和华是我们的生命。这里边也提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荣美伟大。啊，他在门口啊，要我们来到他的门前来拜他为师，来听他的教导。啊，这个箴言第八章有几章是领导我们学，率领我们学习。我们每个人，主我个人都获益很大，相信其他弟兄姐妹也有很大的获益。感谢主加添张牧师力量啊，带领这周以下的聚会。啊，感谢主，我求主保守我们的。学习侍奉都交在主你的手中，也保守牧师全家，还有有些牧师个人有很好的休息，把众弟兄姐妹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